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先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韵作品展现神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1号。我们都知道神韵成立于2006年，虽然每年巡回表演，但还不能到我们国家现场演出，所以我们国家同修想要参加推广或推票时都要飞海外才行，这样吃住宿的费用都很高。然而从2021年神韵作品上市，给五大洲大法弟子创建了新机会。通过将近十个月的研究、看资料以及实践经验，我听到很多神奇故事。今天借此机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利用神韵作品参与推广神韵的神奇故事。第一部分，为小朋友创造建立威德与改变生活习惯的机会。这是在一个教室里的故事，小朋友休息时间都谈神韵的事情，自豪地说今天看了什么节目。在另一教室，老师同修放一些神韵作品的节目教育孩子，通过这些作品，老师讲了一些天堂回归传统的故事以及圣人留下的教训。一个4岁的小女孩自从经常看神韵作品，欣赏神韵音乐，本身总是充满能量，性格也温和很多，不容易生气，生气时也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一个5岁的小朋友常常叫朋友到家来，给他们放神韵作品的节目，他还通过这些作品给同学讲真相。朋友离开时，他总是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慈悲的师父给小弟子安排了这么自然而然建立威德的机会。大部分同修能巧妙地介绍神韵，小朋友接触神韵以后都改变了看油管的习惯，他们很喜欢看神韵作品，而且欣赏时还跟着音乐节奏跳动。不过我们不要太执着，我觉得需要巧妙地运用神韵，不要抱着追求神韵马上展现神迹的执着。第二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欣赏与传播神韵。一个老年同修说，因为年龄大，对他来说打开神韵作品都很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已经买了一本神韵画册。回家时，他一边看了一些相关资料，一边打开这本画册。他丈夫本来经常阻止他练功，不愿意听真相，看到老婆看了这么精彩的画册，就走过来跟老婆一起看，老两口还一起聊天。通过画册，他讲了一些故事，并给丈夫讲真相。他孩子也是主流社会的人物，吃饭以后，他叫女儿和女婿帮他翻译画册的内容。孩子翻译到哪儿，他都给孩子讲他记得的相关典故，他还结合着这些典故讲了大法真相。几天后，他决定订运神韵作品，让全家一起欣赏。他女婿还帮他把神韵作品在电视机上放映出来，神韵已经帮他和家人融合起来。第三部分，通过神韵作品明白真相。同修有一个退休干部的朋友，他既老实又善良，然而连续6年同修给他弘法讲真相，但是他还是误会大法。前几天同修邀请他参加一个介绍神韵艺术团的茶会，起初他只是为了尊重同修，带着好玩的心态参加，但是后来他被神韵的真正艺术迷住了。惊讶的是，茶会刚开一半，这位老干部就转身向我借笔，说要记下神韵作品的链接，回家了解更多信息。第二天，他们还很高兴地去观赏真善人美展。回去后，他的全家明白大法真相与中共对大法学员的迫害事实。第四部分，神韵音乐改变家庭空间场。有一位同修的家在公园旁边，人来人往，周围环境不安静，影响他练功学法，他没办法集中工作，他觉得很麻烦。后来他订阅了神韵作品，为众生着想，他决定经常打开门并播放神韵音乐。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大吵大嚷走过他家，他奶奶无法安慰他，同修就请他和小孩子进屋做客，还给小朋友看神韵作品。 神奇的是，孩子马上安静下来，大家一起看了几个作品，老婆婆还要链接回家观看。神韵音乐从微观上改变了人，通过神韵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场，在救人。第五部分，欣赏神韵作品，见证神奇。一位同修分享，她丈夫多年来一直失眠，吃药也不好使。同修决定订阅神韵作品，每天打开欣赏。神奇的是，她丈夫现在很快就能入睡了。同修就跟丈夫说，你看，多年来吃药没效果，现在看了神韵节目就能睡得香了，神韵真神。第六部分，欣赏神韵作品，走上修炼路。一位同修需要安装电视机，方便家人欣赏神韵。安装后，他就放了一首音乐和一个作品来测试声音与图像。安装工人看作品以后很震撼，他就详细问神韵艺术团的消息。得知原来神韵能表演出这么顶级精彩的节目，是因为每个演员心里都充满真善人。一星期后，这个工人回来检查质量，家主跟他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现在正在看转法轮了。第七部分，众生有参加推广神韵与讲真相的机会。一位女士是做广告生意的，有一天同修给她讲真相，并介绍神韵的预告片，这位女士就把所有的预告片都看完了。几个星期后，她到同修家说，你们这些预告片太精彩了，我已经把这些预告片安装在我们的广告机里，客户会通过你发过来的视频、神韵预告片测试设备。而且他还要真相资料，说我认识很多中国人，我会给他们这些资料。几天后，另一位同修要买一台广告机，打开测试时，他很惊讶地发现设备上预装的视频全都是神韵多年的预告片和神韵作品预告片。听到同修分享时，我真的很感动，光看了预告片，人就这么震撼了。我悟道，在正法修炼这个阶段，每个大法弟子不只是修炼圆满自己，而最荣耀的是我们可以助师正法，跟师父救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更伟大的事情是把真相传播给更多众生，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其实师父在各地讲法里也多次讲神韵是为了救人。神韵通过神韵作品网站和其他产品来到我们的国家，给我们国家大法弟子创造更大的机会参加了解并传播神韵。神韵作品和干净世界确实为还没神韵现场表演的地区的所有同修创造新机会，就看我们能否悟道，能否采取行动而已。上面是我从其他同修那里听过的无数故事中的一小部分，每一次跟大家分享时，我都很感动，并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慈悲，给众生更多机会。希望这些故事能帮助同修加强正念，参与整体，一起向众生推广神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招得法，修炼路上步步停。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美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号。我今年67岁，2009年9月喜得大法。回忆我走过的修炼的路，点点滴滴都饱含着师父的慈悲与苦度。没有师尊，就没有我的今天。一，走进大法。我能走进大法， 一是师尊的典物，二是母亲同修的启迪。看到母亲修大法后，在个把月时间内，一身的病痛全都好了，真是神奇，令人折服。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母亲也曾几次劝我学法，还为我请了一本转法轮。也许我的机缘未到吧，翻了几页也就放下了，继续忙于打工赚钱吃饭去了。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有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听到一个声音，起来练功，起来练功。睁眼一看表，还不到五点，我倒头又睡着了。第二天清晨五点不到，又听到这个声音，我还是无动于衷。第三天早上仍然听到这个声音，我仍然不悟。以后这个声音还出现过好几次，我还是没有醒悟。直到有一天，我在打工处将一壶刚烧开的水一脚踢翻，滚烫的开水浇在脚背上，顿时火烧火燎，疼痛难忍，当时脚就红肿起来，还起了水泡，不能干活了，就请假到住处休息。躺在床上休息时，朦朦胧胧中感到一只温柔的大手在我烫伤的脚上轻轻地来回按揉，很舒服。等我睁眼一看，发现脚被红肿消下去了，水泡也消下去了，不那么疼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是师父治好了我的脚。师父用心良苦，为了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再三再四地用各种办法启悟我迷失了的本性，使我终于接上了与大法的缘分。打那以后，我才真正地走进大法，开始天天学法练功了。当我第一次正式翻开《转法轮》这本宝书时，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么好的大法，我为什么不早点学呢？这么多年落下的太多了，不能再掉队了，我得赶紧加快步伐迎头赶上。每天除了练功，就是如饥似渴的看书学法。二，修炼路上步步停。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我得出去救人呢，不能只是老待在家里学法练功。不多久我就走出去了。我主要的救人方式，一是发真相资料，有大小真相册子，有神韵光盘，那时大陆可以发神韵光盘，以及其他各类真相光盘，还贴真相粘贴等等，每天都带着数量不等的各种真相资料到各小区居民楼，进入单元门，从顶楼往下发，一层一层挨家挨户的，能贴的就贴，能挂的就挂，穿行于大街小巷，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二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劝三退时，有的人很乐意接受，三言两语就能退出，有的人怎么讲他也不退，有的人一听就炸，不但不听还要举报，有的还要动粗。例如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看见有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在一起玩耍，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男孩独自站在那儿，我就上前跟他搭话，对方听明白真相后也同意退出邪党的少先队组织。突然那边跑过来一个男孩，冲着我大喊大叫，退什么退，嘴里还骂骂咧咧，围住他，莫让他跑了，打死他。那几个男孩也冲过来，将他们手中的树枝朝我抽来。我真是心痛啊，大陆的小孩也被中共邪灵迫害得没有人性了。我只有一边心里求师父救我，一边离开那里。这个经历更让我明白了救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一个人单独生活，吃饭很简单，早餐馒头饼之类的就行了。上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回来顺便带点菜， 饭一次多做点，晚上吃剩的，冬天太冷就热一下。下午学转法轮，晚上学师父在各地讲法，看明慧周刊，每周参加一次小组集体学法，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觉得很充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性在修炼中不断的提高，人心也越来越淡，三件事做得越来越顺，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每次出门都有劝退的，多则20来个，少则也有3-5个，发出去的真相资料也不少。过程中各种人都遇到过，有结果资料很高兴连说谢谢的，有拒绝真相资料摇头摆手的，有不但不接还破口大骂的。我都不为这些现象所动，我牢记师父在经文提醒中的法，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转身又去别处讲真相救人去了。救人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是数九严寒还是夏日炎炎，我都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始终坚持从不懈怠。因为我知道救人是我当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些年来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一直前行着，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大法给我带来的无比美好，我无以言表，是常人永远感受不到的。首先，我在大法中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在个人利益上不再与常人斤斤计较，变得更加开朗善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上楼上多高都不觉得累，比年轻人都强。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我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的住房，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还办理了养老保险，使我这个靠打零工为生的老太太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这样我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去，这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要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恩赏。三，反迫害，拒绝转化。2015年7月，我与几位同修一起出去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因此在2016年9月协党法庭非法判了我5年冤狱，我被投进了臭名昭著的省女子监狱。谁都知道那是个极其邪恶的地方，特别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是残忍至极，他们折磨大法弟子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一进监狱，分管的监警要我背监规，我说我不背，我又不是犯人，那监警就威胁我吓唬我，我们对你有的是办法。一开始他们故意折磨我，不让我上厕所，经常憋得要尿裤子，不给水洗漱，或没等你洗完就将水阀关掉，天寒地冻很少提供热水，甚至冷水也很少，给刑事犯早餐2个馒头，而我只有一个，中餐晚餐每人一份饭菜，给我只有半份，另一半被狱警故意倒掉了，并且有意将仅剩一半的菜里好点的再挑出去扔掉。他们每天逼我看污蔑师父的录像，每天要写心得体会，写汇报，我既不看也从来不写。那个分管我的监警说，你不写你不转化。我说，师父叫我做真善人的好人，那好人怎么转化？难道再转化成坏人吗？他无语了，在他的眼中我可能就是个钉子户，不那么好对付， 就调动了同监室几个非常凶狠的刑事犯协助他来监管我。每次出去放风时，我只要见到认识的同修，就主动过去打招呼。但每次回到监室后，那几个包家总是怒气冲冲的，又是吼又是骂，有时还要动手。一次，我把挂在我床头的犯人牌子摘下扔掉了。那个监警让那几个包家去找，他们到处翻，到处找，也没找着，把他们气坏了，怒气冲冲的又叫了几个刑事犯，七八个人一起冲上来，死死的压在我身上。我个子小，他们都是大个子，压得我快要背过气了。我心中默默地求师父救我，我才缓过气来。要不是师父保护，那一次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为了逼迫我放弃修炼，那个监警绞尽了脑汁，耍尽花招，对我来硬的不行，就利用亲情来摧毁我的意志，说你不转化就不能见你的儿子。我说不见就不见。他一听很恼火，当时就宣布取消我儿子的探视资格，还恶狠狠地撂下一句，罚你站100天，看你能撑多久。面对他的威胁，我没有一丁点怕心，心如止水，心里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怜悯。罚站是一种酷刑，也是这个监狱折磨人的手段之一。我被罚站时正是4月份，天气开始转暖，并会越来越热。白天照常出劳工，收工后别人回监室休息了，而我却要站在狱警指定的地方，一直要站到第二天早上，直接再继续去做劳工。在这100天里，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从没让我洗过一次澡，没让洗过一次头，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到睡觉的时间也叫我去睡，刚睡着一会儿，狱警就把我叫起来接着站，动作还不能慢，否则又要受罚。站一段时间又叫去睡，一晚上来回折腾好几次，100天里天天这样。每天每餐一碗光米饭，从来不给一点菜。开始2-3天每餐还有1000碗饭，后来就是半碗，到最后连半碗都没有。后面的8-9-10天每餐连1-2饭都不到。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只要不让你饿死就行。由于长时间进食进水少，10天半月都难得有一次大便，尿也极少极少。他们就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消耗我的体能，拖垮我的意志，达到他们转化大法弟子的邪恶目的。在这酷刑期间，他们狱警每2小时换一次班。就这样一段时间后，那些人都受不了了，求我说，婆婆你就签个字吧，不能再这样站下去了，有人这样被罚过，几天就倒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我一听是有条件的，想以此达到转化我的目的，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弟子没有师尊的保护，没有对师尊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无论如何是挺不过来的。所以从酷刑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开始背法，开始背论语比较多，后来背红银转法轮，只要会背的内容都背。每天收工后往那一站就开始背法，有时一段法本来只会1-2句，等刚背完这1-2句，后面的那些法就自然的会背了。经常是背着背着，后面的法就不断的往脑子里打，法就背得越来越多，人就越背越清醒，越背越精神，越背越想背。再后来，我不仅在那儿站着背，白天干劳工时也背， 在他们来回折腾我每天只睡很少觉的睡梦中也在背。脑子经常是空空的，身体时常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好舒服。有时好像一切都静止了，人被定住了。出现这种状态还不止一次。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才能达到的。不知站了多少天，多少日，一点也不觉得困，一点也不觉得累，一点也不觉得饿，一点也不觉得渴。做劳工时，我一点也不比别人慢。流水线上的活儿从来不在我这道工序卡顿。每天来车间监工的狱警不止一个说，你看他天天晚上被罚站，吃的又少，做事还这么麻利。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100天期限到。就在宣布结束的那一刻，我正准备回监室，突然觉得身体好难受，发现两腿肿得像柱子，什么知觉也没有，两眼发黑，头晕恶心，身子直往下沉下坠，我再也站不住了。还没等站在我旁边的狱警察觉我这一状态时，我在心里喊了声师父救我，然后不停地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状态立即消失，身体迅速恢复正常。这时我耳边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弟子，你已经过关了啊。是师父的声音，师父就在我身旁。这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我平时所承受的磨难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否则我根本承受不住。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帮我度过了这一劫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这场磨难结束以后，在这过程中监管过我的警察都争着要给我买好吃的，说让我补补身体，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打那以后，监狱里不管是监警还是狱警都不再管我，我成了这个女子监狱里唯一的自由人，打破了被关押人员必须走指定的安检通道的规定，而我可以不走安检通道，不报数，像铁塔一样一动不动。他们都惊叹不已，有的老友也说，那个法轮功婆婆真厉害，真了不起。其实他们不是说我了不起，是说大法了不起。同监室的老友也说，那么长时间没洗过头，没洗过澡，身上居然没有一点异味，看起来还那么精神，那么健康，练法轮功的人真是神了。一天，那个曾经迫害过我的监警问我，你恨不恨我？我平静地说，不恨。他听后很感动。四，我始终排在健康表的第一。2020年初，大陆开始出现武汉病毒瘟疫，我所在的监狱也开始人心惶惶，整个监狱天天体检，除了核酸检测之外，还要测这测那。不知为什么，我被检测的项目比别人更多，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被检测了。体检的结果公布在公告栏上，每次检测的结果，健康排名我都是在第一名。我所在的监室共有20人，其他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症状，整个监室这个咳嗽，那个头痛，只有我健健康康。同事的老友们都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还真是神了，我们都病病歪歪的，相互交叉感染，只有你什么症状都没有。是啊，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 在被监禁的五年时间里，我也不忘救度众生的使命，抓住一切机会，冷静理智地劝不少有缘人退出了中共的协党团队组织。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震慑了恶人，我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女子监狱。2020年8月4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五年的冤狱。那天早上，迫害过我的那位警察提前到监室来给我送行，彬彬有礼的一路相送到大门口，站立了许久，直到接我的车到来，看着我上车后，他才转身慢慢离去。个人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弟子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